欢迎您收听由磨撇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卢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。第81集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几个月前的一天，某人跑到这间房间里，威逼利诱着自己嫁给他。从天堂掉进地狱，原来只要这么短的时间。转瞬间，一个鲜活的曾经怎么都摆脱不掉的人，就这样在自己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了。谭七彩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打从心底里不愿意相信司空云已经死了这件事。可是事实就摆在那里，他亲眼看到毒箭刺入了他的身体，能够生还的话，除非发生奇迹。谭七彩感觉自己的心整个都空荡荡的，找不到着陆点。轻轻的脚步声在门口响起，谭七彩瞄了一眼外面的人影，心猛地一沉，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门上的锁链发出叮当当的响声，接着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司空怡与竹青二人一前一后地站在门口，前者面带微笑，后者满眼担心。他竟然还能笑得这样自然。谭七彩看着他的眼睛，心脏一抽一抽的发疼。就是这个人，这个光明正大站在自己面前，满脸都是伪善的笑容的男人，害死了他自己的弟弟。他现在非常能够理解司空云被冤枉时的心情。明明就是这个人的错，但是他却露出了圣人一般的微笑。就好像无论别人做错了什么事，他都能够宽容大度的原谅。这种感觉让人心生不适之感，惹人厌恶。
看你的眼神似乎已经知道了。
司空怡的声音依旧充满磁性，十分悦耳，但是此时的谭七彩听来却虚伪的令人作呕。
既然做了这些事，还怕让人知道？
谭七彩冷哼。房间里一片安静，竹青担忧地看着谭七彩，朝着他挤眉弄眼，示意他态度不要这样强硬。
看来你知道的不算少啊。
司空怡也笑了起来，眼中却看不到一丝笑意，眸子里流露出一丝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冷意。那股冷意让谭七彩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从心底里感到恐惧。这样的冷意与司空云的冷完全不同。司空云的冷是一层防护罩，将人拒绝在自己的心门之外，不让任何人接近。但是司空怡的冷意却带着一种原始的杀戮感，让人本能地感到恐惧。发生这一切仿佛在一瞬间，谭七才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一双冰凉的手用力地掐住，那股力道将空气与他的肺完全隔绝，让他痛苦不已。不由自主地伸出两只手将他的手抓住，却怎么也掰不开。
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么多，那我就不能再容忍你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公子，您答应过我的。
竹青冲上前来，想将谭七彩救下来，手却生生地顿在半空中，不敢再往前一步。司空怡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满。
公子。
竹青一下子跪倒在地。谭七彩被掐得满脸通红，脑中的空气即将消耗殆尽，但是此刻他依然清醒。竹青的话径直地钻进了他的脑袋，让他满心的仇恨的情感变得有些奇怪。他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自掘坟墓，为何要为自己做到这个程度？脖子上的力道慢慢松开的时候，谭七彩觉得有些想哭。他颓然倒地，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呼吸着大口大口的新鲜空气。
那就先留着你一条命。
司空怡蹲下身子，伸出手指抬起他的下巴。
说起来，已经好多天没有喝过你酿的酒了。
谭七彩撇开头，不让他碰到自己。他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， 独自离开了这间房间。竹青走上前将他扶了起来，正好看见他脖子上的伤，淡红色的手印十分明显，一看便知司空仪是用了十分的力道，是真的动了杀念。如果不是他及时求情，恐怕现在谭七彩也魂归西天了。
好好珍惜你自己的性命好吗？只要活着，一切都有希望。
谭七彩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，竹青摸了摸他的脑袋。
今晚好好休息，等会儿我让人给你送吃的来。
谭七彩看着他愣神，脑袋里全是有希望这三个字所包含的意义。
好不好？
竹青又轻声问了一遍，像是在向他确定不要有轻生的念头。谭七彩鬼使神差地点了头。竹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出了门，将门牢牢地锁住。第二日，全京城一片肃稿，所有的百姓官员全部换上了丧服。整整一天，全京城都沉浸在一种慌乱而沉重的气氛当中。大街小巷的百姓不敢再交头接耳，而是用眼神示意。司空仪穿着素色的官服，孤身来到宫中，在皇上的榻前跪下。
二哥，你怎么才来？
皇上的榻前已经跪了好些人，皇子公主们几乎都来了，除了司空云。刚刚说话的人便是才从狱中出来的六皇子，他一脸得意的神情，像是有什么喜事发生。
父皇他还好吗？
司空仪满脸担心地询问守在皇帝床前的贴身太监小李子。小李子一脸哀色，听二皇子这么问，赶紧跪了下来，哭着答道：
皇上他驾崩了。
司空仪眉头一皱，下边的皇子公主们哭成了一片。
怎么如此突然？
皇上他自从开春以来身体便不见好，近些日子以来更是旧病新病一起，昨夜突然发了高烧，太医救治未果，就这么没了。
小李子一面说一面落下泪来，掀开了皇帝床前的帘子，只见曾经统领天下的皇帝如今脸色蜡黄，没有半分血色，也没了呼吸。
小李子，传位诏书呢？拿出来给二哥看看。
六皇子装作十分悲痛的样子，但是眸中的欣喜之意却再明显不过。小李子闻言，从袖口中拿出了圣旨。
可是七皇子还未归来。
小李子有些犹豫。
江南事务繁重，七弟他暂时回不来了。
司空一面不改色，小李子只好打开诏书，大声念道：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之第六子司空凡，身份贵重，品行纯良，身销朕宫，诏命司空凡继皇帝位，亲赐。
儿臣接旨。
六皇子喜滋滋地接了旨，下面的皇子公主们一片交头接耳，皆是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。
六哥，
司空言一脸的惊异。
父皇失心疯了吗？竟然传位给你。
司空言的话很显然代表了大家的态度，其他人不好意思出头，听了司空言的话之后，讨论的声音都大了起来。毕竟六皇子一无所长，还是罪臣，刚刚才从监狱中出来，忽然就继位成了皇上，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
放肆！
六皇子一脸怒意，指着司空炎的鼻子骂道：
竟敢辱没先皇，来人啊，给朕拉下去斩了。你们敢？
司空炎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满脸的嘲讽之色。
六弟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刚刚当上皇帝就要将我这个做哥哥的斩首，也不让我享受一下你统治之下的江山盛世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够格做皇帝吗？
六皇子将诏书摔进司空炎的怀里。
你自己亲眼看看这诏书究竟是真是假。
司空岩冷笑着打开诏书，开始上上下下的仔细检查起来。六皇子见他动真格的，反倒觉得有些没底。
等等，
司空岩的目光落在了诏书的末尾。
怎么了？
司空仪上前去拿起诏书细细地看了看，
这朱砂印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怎么会不对劲儿呢？
六皇子赶紧冲上前来抢过诏书，看到朱砂印的时候神色猛地一变。
怎么会这样？
那朱砂印原本应该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八个大字，可是中间硬生生是少了一个天字，乍一眼看上去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，但是细细的看便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
受命于天，六哥，你这诏书是受命于自己吧？
司空岩嘲讽的笑道。
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要害我？
六皇子一把抢过那诏书，面色发青，他转身抓住小李子的衣领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你说这诏书是不是父皇亲手给你的？是有人要害我是不是？六皇子。
小李子浑身颤抖，慢慢地朝他跪了下来。
六皇子，您死心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六皇子眼睛瞪得老大，浑身都在发颤。
六皇子，奴才尽力了。
小李子颓然跪在地上。
六弟，伪造诏书可治死罪。
司空仪冷眼笑道。
我当然知道这是死罪。
六皇子怒吼。
你觉得我有这个胆子做这样的事吗？
你连七弟都能害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
六皇子筛糠似的跪在地上，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
那真正的诏书在哪里？
有人问道。
烧了。
小李子颤颤巍巍地回答道。
那你可看到里面的内容？
司空仪忽然出声问，声音轻柔却十分理智，像是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。小李子听到这个声音响起，声音抖得更加厉害。
是您二皇子。
这还差不多。
司空岩松了一口气。
绕了一个大圈子，总算是真相大白了。
司空仪微微笑了笑，没有多说，只是瞥了一眼小李子。小李子赶紧低下头，不敢再看他。
只凭小李子一面之词，恐怕百官都无法信服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
司空仪却是谦恭地摇了摇头。
可否让我亲自审问六弟？希望能有一些其他的线索。二哥一向办事公正，我没有意见。
司空岩说着便朝司空仪行了个大礼，在场的众人也没有什么异议，毕竟在众位皇子当中也就只有七皇子、二皇子还有后来居上的五皇子风头最盛。大皇子早逝，若是按照辈分来看，二皇子继承皇位也算是合情合理。虽然皇上最看重的皇子是老七，不过小李子既然已经说看见了诏书上写的名字是司空仪，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了。
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先将消息放出去吧。
司空仪吩咐道。
小李子与六弟脱不开干系，先将他押送监牢严加看管，改日我亲自审问。
小李子眼中含泪，深深地看了一眼司空仪之后，被侍卫给拖了下去。一日之内，全国上下整个色调都变成了黑白二色，吊唁这位忽然逝去的帝王。很快便有流言传出，六皇子伪造传位诏书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最后皇帝没当成，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。而真正的继位者是理决天下的二皇子司空仪。各种论调在大街小巷流传不止，大家都没有忘记之前轰动京城的另一位皇子和他的妃子。他们二人在京城出尽风头， 可这唯一可以与司空懿一较高下的七皇子却在这关键时刻没了踪影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而朝中更是一片混乱，站在二皇子阵营里的官员们占了多数，但是还是敌不过谭相雄厚的力量。谭相的女儿一个嫁给了司空云，另一个虽与司空云和离，但也算曾经是司空云的妃子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二皇子忽然成为皇位的继承者，显然对于谭相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。若是二皇子继位，他在朝中多年巩固下来的力量恐怕会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。不出所料，他对二皇子继承皇位之事持着质疑的态度，且连夜联名上书要求彻查诏书一事。司空懿却像早就料到谭相会这样做，将六皇子和小李子二人的口供摆在了文武百官的面前，谭相哑口无言。七皇子仿佛人间蒸发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。时间一久，人们便不再在意这些细节，新的热闹越来越多，那些老噱头已经不再吸引人们的眼球。